Hello，Hello，hello，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不眠夜。我是畅，然后呢，今天很荣幸又请到了两个好朋友，佳怡和唐老师。佳怡来过，然后唐老师是第一次来我们节目，感谢唐老师的到来，
非常
就
荣
不用
幸，
介绍了。
非常荣幸。介绍一下吧，我叫唐灿，是一名，在这个节目的这个背景下，是一名音乐爱好者。
唐老师就是西雅图的无所不能的
对，
音乐
过奖过奖
全才，
而且我觉得特别让我佩服的是，就是唐老师的音乐方面的专业性，真的比很多专业的全职的人都专业。这而且唐老师有一份这么忙的工作，就
也是一位科技工作者，大家都是。
感觉下次应该分享一下时间管理，这个虽然跟这次的这个 topic 不太。
我是觉得在座的各位都挺厉害的，对吧？都是斜杠青年，对，也确实是这样，对吧？
互相吹捧一下。
吹捧环节，这个那个我反正是佳怡，我这个是一个似乎最近来的有点频繁的那个嘉宾，甚至超过了这个某一位。这个特约主持，对吧？咱们就不点名了。这个某位在日本的观众朋友就不点你了。这个等你回来了以后，这个可以接着讨论这个 AI 话题。听说你还是蛮感兴趣的。
是的，
我们今天想聊
一聊，不小心这个 spoiler 了。
没有，没事没事。就是想聊一聊 AI 和音乐，而且有这个点子是最近才有的。就是有一次看了一下那个 AlphaGo 的纪录片，当时就感觉特别震撼，因为那个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对吧？就是这个 AI 它很厉害，大家一开始都觉得它不可能，都不看好它，但是把人类踢了个4-0，然后作为普通人可能内心还没有那么大的波澜，但是对于那些从小到大都苦练围棋的人，我觉得对他们来讲真的还蛮崩溃的，
确实，
对吧？对吧？他们倾注了一辈子在这个东西上面，然后终于可以一览众山小的时候，发现哦，这个突然有一个东西把他们击碎了。
确实，我感觉有点不敢。
我倒觉得这个还好吧。这个东西，我认为如果纯这种逻辑和计算的东西。那计算机就应该比人厉害，对吧？我倒觉得这个没什么。比起最近的这些 AI 能做的事情给我的震撼来说，我觉得 AlphaGo 这个其实，可以算是我们可以想象到的它可以做的事情，对吧？
或者这么说，是唐老师作为可能更靠近这个学科的人，你们的感受会更灵敏。对他们下围棋的人来讲，或者说对我们写音乐的人来讲，我们可能对这个科学还靠得蛮远的，所以我们有这个东西横空出世的时候，真的会让人很吃惊。
是的，而且这个东西我觉得给人的这个震撼，可能不是有的是瞬间的，有的是你过一段时间才能真正体会到的。就比如说，我们一开始看到这个 ChatGPT 这个新闻的时候，一开始觉得啊，这是不是又谁搞了一个骗人钱的一个 demo 啊？
一周报纸的头条，过一会儿就没有了。
对，就是昙花一现的东西。后来发现，哎，这个东西确实是有一些智力的。再后来发现，它已经可以做很多人做的事情，而且比人做得更好。
做得更好，是的。
一直到它渗透到你的生活以及工作的各个方面，对吧？我们。在座的各位也都是科技工作者，可能也都有切身的体会，这个东西已经改变了很多很多人的这个工作模式，对吧？
我觉得我们可能是那个被代替的那个，就是最接近的那个行业，因为毕竟研发这些科技的都是相当于是业内人士，让他们也对我们自己工作都做什么比较了解，所以
我觉得你们就是会有这个说法，就是程序员最先革自己的命。
是的，
但是其他从业者，我觉得也差不多，其实没有好到哪儿去。
我觉得一切脑力工作者
都
eventually 都是很大程度上 都要被取代，
对啊，都要面对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问题。
嗯嗯嗯嗯，
来深入讨来那个小蒋深入讨论一下吧。
我
存在主义危机。
我就想分享一下我的感觉，就是既然这个东西来了，那么大家有不同的感受，有的人就是觉得那我应该想办法利用 AI， 然后让自己更有创意，或者是工作更有效率啊。那有的人他会反过来，就是说去寻找那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我记得我有次刷到一个微博特别有意思，就是一个音乐制作人，然后他说如果有一天那个脑机接口开放的时候，我一定要做一首歌，然后这个歌里面有一段代码是可以把这个接口直接给烧炸掉的。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想法特别特别特别好，就是有的人会下意识的会去对抗这个东西，然后有的人会去拥抱它。我觉得我处在一个很困惑的状态啊，我们公司也马上要就是什么必须要用 AI 呀、啊，要有把 AI 做成 KPI 这样，
大家都这样，很多的这个公司，
是吧？
特别是科技公司，好像都有这样的一个
然后会真的有时候每天工作会在想这个问题啊，我到底要做什么才不能被取代？所以我现在可能会有一个对抗的心态。然后同时呢，我也会在想，就是说，那怎么样能够把 AI 跟我的东西结合起来，可以让我的 performance 更好一点？这样会想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你们两位的感受是什么样。
我觉得就是自从前几天那个畅跟我聊到这个话题之后，我有时候就比如说开车的时候就会想想这个事儿，然后。我感觉就是我脑子里边可能把就是我们的生活分成了大体两个部分，一部分呢是比如说你是作为社会的一个这个运行的一个螺丝钉，虽然我们都不想承认，但是很可能我们也比如说我们的本职工作，那作为一个程序员，那他是需要去 serve 一个目的的。然后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有这种更好的工具，它能让你的这个效率提高，那其实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去拥抱它，然后去做一个更好的螺丝钉。但是我是觉得就是反正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小看法，就比如说像音乐或者就是以及其他也许可能被就是其他我个人爱好的东西的话，那我就觉得那就是我自己怎么爽怎么来，那就是 AI 来了那我可以用可以不用，这是我觉得是自己的自由。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我觉得就是 AI 这种时候就把它当做一个你的一个工具，就是你想用就用，不想用就不用。
唐老师呢？
我觉得这个在科技行业确实这个 AI 对生产力的这个提高是非常大的，而且这个 AI 的它是在不断的这个演化过程中的，也有可能你觉得今天的这个 AI 还不到位，对吧？你需要很多调试，需要各种沟通才能让它做一些工作，但是我现在明显能感觉到它的进化速度是非常快的，它进化到比你在各方面都强的一个地步，我觉得不需要花太多时间。所以在目前为止，它对它确实是一个完全可以替代这个许多的这个比如说程序员或者工程师的这样一个能力啊，但是在目前来说，确实也对我们起到了一个帮助作用。我觉得。你如果去预测很久以后的事情，那确实有点难预测。比如说这是不是有一天真的会把 80% 90% 的人都给取代掉，然后剩下的人都失业，我觉得这个不好说。但是人类还是有一些智慧的，那个时候我觉得是有一些需要有一些解决办法的。但目前为止我觉得也没有必要担心那么多。如果它真的可以让你的生活更简单，可以帮你省一些时间，那我觉得我们就先享受目前的这个阶段它给我们带来的便利就可以了。至于以后的事情我觉得可能大多数人还没有想得特别清楚。
确实可能也想不清楚，变数太多。
对，不知道。
但你们俩心态都挺好的，我觉得。
我还有一个想法哈，就是我觉得那个你提到的那个就是存在主义危机，就是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就是我觉得我这个问题，我从我是一个初中生我就开始思考，然后 思考到高中也没思考明白，然后我就决定不想了。然后当时的话，我也读了好多这个哲学家们他们的想法。我觉得很多人，他们有些哲学家想着想着就想不明白，然后就走向了一条这个，就是从后人看他们的人生是很悲惨的，所以就是
很悲观的那种。
对，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大部分人我猜就是可能其实也没有把这问题想明白。然后有些人，比如我不知道唱一会儿你可以分享一下，但是比如说以我为就是为一个例子吧，那我可能大部分时候我习惯了这个状态，我就不去想了。那也许就这种新的事物出现的时候，然后打破了自己的习惯，然后就会去想这个问题。但是从历史的经验，就是从我自己的经验，那可能想一段时间就不想了。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如果即使在想它的存在的意识什么，也是阶段性的。就是那唱你这个是经常会，就是你曾经已经想出了人生的意义，然后现在这个意义被打破了，所以你要重新思考。
曾经的意义是什么？
也没有没有，不是这样了。
或
者这样说吧，我觉得我有时候会想，比如说那我们回到AI 和音乐的关系，那它先开始，我觉得我最开始接触所谓 AI 的，它是可以帮一个伴奏把那个人声给抠得很干净，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有这个用。然后后面就开始有各种的什么编曲啊就开始了，对吧，什么作曲作词啊就开始了。然后我就会想啊，那既然这个东西这么厉害了，那都比我写词写的好多了，比我写曲也写了好了很多，然后再有一些风格化的音乐那我完全不会， AI 就，对吧，几秒钟就可以生成一个非常风格化的东西，你可能是大部分的乐手都做不到的，对吧。然后我会想啊 ,OK, 那我这么喜欢音乐，那我还剩什么，我会想到哎，可能 live performance 是其中的一环，我觉得我还是很享受做 live, 那么还是有很多听众，但是我后面又会想说 ,OK, 那可能到了十年以后，这个 AI 把大家的审美都改变了。就变成一个虚拟的东西在舞台上，对吧，弹吉他也好啊，弹键盘也好啊，也可以弹得特别爽啊，特别酷啊，然后他的 performance 可能你想象不到的奇奇怪怪的表现方式，然后到那个时候，那我真的我还会做这个吗？我会想这样的问题，那我没有什么答案，我只是会让我觉得焦虑。
那我有个小问题问你，就是说如果现在 AI 作曲的这个音乐已经做到跟人一样好甚至更好了，但是你知道它是 AI 做的，那你会去听它的吗？
我会去听
啊。也就是说这个只要你听音乐是关心的更是这个音乐的本身的质量，而不是说这个音乐背后是不是有这样
的
一个
意义，质量，
对，
嗯，
因为这个是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这个价值观嘛。比如说
我可能就会去更想听人做的，就目前哈。
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可以推广到刚才你说的，如果舞台表演会不会被取代？我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没有办法取代的，因为 AI 的表演，说实话，这些东西其实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比如说可以自己弹的那个钢琴，对吧？这个东西在80年代、80、90年代，在日本至少已经是比较流行了。因为我第一次去日本的时候，我一看，哎，这个钢琴自己在弹，然后那个键盘自己会动，
自己会动，
然后
可以请朗朗弹完了，把那个朗朗 MIDI 全扒下来，对吧？
对。然后施坦威甚至是推出了，就是说请这些大师给他们这个录，然后他的录的这个表现力，就是说他的精细程度比这个普通的 MIDI 还要高一个数量级这个样子。但我并不认为朗朗的现场就被取代了，没有人买票了，他的票卖的还是很好，对不对？所以就是说，即使是从纯粹的这个听感上，你可以听到更好、更高质量、更干净，然后音响效果更好，等等等等这样的这个音乐，很多人可能还需要这个人和人之间的这个交流和互动，对吧？你像你去看演唱会。你真的是为了这个音响效果更好吗？
嗯，
这么多人挤人的，你站在那里还，然后你有的时候听不清楚也看不清楚。我觉得这部分感受可能是，我觉得 AI 就算做得再好 也有很多人是还是想要人和人之间真正的交流。
嗯嗯
嗯嗯，我觉得那个唱可能就是也他还有点担心，可能未来万一人就不这样了，就是他审美万一变了，
就是我们下一代 next generation。
对，我觉得现在应该是大部分人确实是，比如说要想去看那个演唱，就比如说 EDM 那种电音节，他也是希望有个 DJ 在上面，就他在这给你播录音也好，什么就得有个人在那表演，就是这种还是得有人在那儿，有一种这个。你去感受那个乐队就是或者是 DJ 他的一些想法才行，但是未来就是万一说那个过几十年以后大家的审美就不一样了，那确实是、
啊、你会担心下一代或者下下代的问题吗？
嗯，
如果下一代
这个不是问题吧，就是说这个趋势形成了以后，那我就觉得 OK， 那我就退出了，我就、
哦我觉得，
但是你小蒋依然可以每周六去 open mic 然后弹琴，然后我还是过去会过去听。
谢谢谢谢，
这个有录音为证。
我们要进一段广告。
嗯
我想接着刚才那个话接着聊哈。我为什么说下一代可能会他们看的舞台的效果不是这样呢？我突然想到，就是原来有段时间日本的那个初音很火的。对吧，他那个初音做演唱会他直接放一个全息的屏，然后他的那个形象是 3D 的电脑做的，音乐也是电脑做，就所有东西都是电脑做、嗯、啊那个很火的，然后下面人都很疯狂的，
嗯，
就是他们渴望的这种交流已经不局限于跟人类的交流了，那个时候可能很小众，我在想也许真的未来十年就像你说现在需要一个 DJ、
嗯、
但是有的电子音乐节那个后面的那个屏那比 DJ 要酷炫很多、嗯、对不对，它设计各种各样的各种各样的形状也好啊，各种各样的幻境也好啊，
嗯
啊那个很吸引人的，
嗯
那慢慢的我感觉就是像唐老师以后来看我演唱会，就是有一种那种古典音乐的感觉变得很小众了、
啊、
是不是
这样说？确实你说这个人类的情绪价值 AI 真的就不能取代吗？那也未必，对不对、
嗯、
那很多人说现在生活上有困惑有烦恼他也会跟 ChatGPT 聊、
嗯、
而且人家聊的效果、
嗯、我就是
人家聊的效果可能比跟人聊更好，对不对、
嗯、
人家给的建议可能更到位，对不对，人家给的情绪价值更足，
嗯，
所以确实也不是一个绝对的事情。
嗯嗯
嗯，我觉得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比如说未来如果真的有一天，然后现场就是 live music， 或者是你想到的其他，就是做咱们跟那个音乐，就是人类跟音乐的这种媒介，然后都被 AI 所代替了，然后那可能受众就没有了。但是就是说，就是。咱们做音乐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有这个观众，然后去让他们去听，然后这才是目的吗？还是说你去表达一个你想做的东西、
嗯嗯、
然后这个是咱们做音乐的意义？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点、
嗯、
就是说我们不光可能有时候想要听众来听，自己写音乐也是一件蛮爽的事情、
嗯、对，
对，可以满足自己的内心的需要。
我这两天看到有一个那个就是文章说，就是现在欧美比较火的那些就是音乐人还都是什么80年代90年代的，就是就是八九十年代出生的人，然后呢就是说为什么00年就是之后，就比如说只有 Billie Eilish， 然后就人相对的少一些，然后有人说那可能是说新生代这个音乐他们做的不行，然后所以就火不了，但是反正也有很多人他们讲的是说可能老一辈的人他们更注重这个听众，然后就是说新的那些年轻人他们就不太在意，就是说有人去听，他们就想去弹自己的歌，即使没有人去没有人爱听，他们自己坐着爽，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可能一个新的思路吧，就是以后那个音就是 AI 就是它存在了，然后它就可以帮你做出你想听出来的效果，然后即使那可能那个真正听的人没有很多，但是说你做出来的首先这个过程是爽的，然后包括就是像那种什么 TikTok， 他们能精确的把这个你的音乐推给想听的这个人，而不是说那个大范围的给很多很多人听，但是他们可能就是没有那么的喜欢，就是我觉得，我反正我觉得 AI 它是可以帮助你去完成 你的一些创作的，这可能是蛮好的一件事。
所以你们俩的心态都还蛮积极的。
也，我觉得目前还好，目前还没有到那种哦，要纠结这个自己的意义以及要不要搞音乐的这个地步。我觉得现在，目前为止搞音乐还是挺开心的。
可能也是因为我不是专业做音乐的，要不然的话我也被迫就像工作一样学习和 AI。
是的，如果我觉得你真的是音乐行业的从业者反而更需要担心一些。
嗯，
因为
我觉得他们应该也蛮焦虑的。
嗯，
对，因为确确实实给他们带来了这个现实的这个挑战，对吧？
嗯，
你说我做一个配乐啊，那你我这个事情我也做过，对吧？给游戏做配乐，那你拿 AI 做OK， 十分钟整个游戏的配乐都做好了，然后你需要调整哪儿，瞬间就可以给你调整。那要是让我来做啊，前期各种交流来来回回，然后做一个版本，然后我这边又拖工期了，然后那边再催啊，这个然后成本还时间还高，成本还高，那显然人家会，我觉得很多特别是小成本的这种独立工作室肯定就要去用 AI 做。反正也没人听得出来，对吧？
是的，没有人听出来。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觉得现在的门槛越来越低。
嗯，
所以就是原来比如说我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点子，我没有办法落地，就像技能五子棋这样的
啊，
对不对？但他可能他一直都有这个点子，他不知道去找制作人，不知道去怎么样跟音乐人沟通，能做这么奇葩的作品。哎，有了 AI 以后，那他可以把他的创意和想法，
什么样的怪的东西他都可以陪你，
对
吧？
就是我觉得现在到了一个做音乐可能创意更重要的时代了。你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奇葩非常非常 crazy 的 idea， 嗯，
确实，
然后你可以把它做成一个非常非常棒的音乐。
嗯， 嗯，
你不需要去在意任何技术层面的东西了。
嗯，我觉得从这点来说也是一个，包括像我们来说，我觉得也对我们可能有些时候也是有帮助的。
嗯，
你有一个点子，你能不能让它丰满一点？或者说我现在有一个旋律，
嗯，
啊，我就是不会编曲，但我就想把这首歌做出来。那我是用那个传统的办法，然后就找什么音乐制作人，
还花钱，
然后制作人做出来的东西还未必合你的意，对吧？或者是我就不会弹贝斯，但是我想录一轨贝斯给我这个。
嗯，
那能不能，那现在这个有了 AI 的话确实是可以帮你做这些事情。
确实，
说到这个我又有一个想法，就是你们在用 AI 的时候会有一种羞耻感吗？就是比如说工作的上面，现在大部分的公司已经说鼓励大家要多用 AI， 然后你用 AI 是件好事，但是我个人觉得可能，我不知道唐老师啊，就是比如说你在做音乐的时候呢，有一轨贝斯完全是 AI 粘着，你会好意思跟大家说吗？就是我们是不是应该鼓励大家多去说，哎，我这是 AI 做的，这是件好事。
说到这儿，哎，我最近做了一首，最近做了一首歌啊，这首歌是什么呢？这首歌是 AI 最终要取代所有程序员的歌。
嗯，
然后这首歌是我们乐队的，然后我们乐队这几次演唱会也首演了这首歌。但是做这首歌的过程中，我们承诺完全没有用过任何 AI 的部分。对，当然这首歌的 MV 是 AI 的，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成本去拍 MV， 但是音乐本身确实是我完完全全都是手做的。
那为什么要承诺这个呢？
我觉得跟你说的一样，就是说在工作上面我用 AI 完全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甚至我们还要求说你必须 AI 用到多少百分比，你们也都知道，对吧？现在我工作内容比如说就是基本上花一半的时间跟 AI 聊天，但在音乐上面，老可能是老派这种音乐人，我觉得
倔强，
手艺人，
稍微是有一点点这个有点不好意思，就是说如果所有人都可以就是说跟 AI 聊聊就能出来的东西，那你做这个东西又有什么意义呢？对，
嗯，
而且目前的这个 AI 的这个水平确实这个在音质上面还是有点差距的。对，我还是希望把这首歌特别是我们乐队的这个相当于代表作之一可以把它做得好一点。嗯，
那我们来听一下。
来吧，放吧。
好的，给大家放一下这首歌。这首歌的 MV 有点诡异，到时候有机会可以看一下。
嗯，我就喜欢这种诡异的东西。
完，老兰来找我，带来啤酒和烧鸡。他说在这 AA 的时代里，一切都是那么容易，快把工作交给机器，把时间都留给自己。如今脑力拼不过算力，做个马龙没有意义。看着杯中的泡沫，我忽然有些生气，猪都能起飞的风口，我第一次怀疑自己。 AI 里跑着我们的代码，我们却成了 AI 的奴隶。我们为皇帝修好陵墓，却被皇帝困在墓里。我们曾彻夜朝思暮想，只想为 AI 加点灵魂，也曾经相信技术能改变生命，信仰是如此坚定。
好 funk， 你们乐队是这个风格是吗？
啊，我们乐队什么风格都可以是，
啊，厉害厉害厉害。
对，所以这首我就尽量，当然我现在也没有试过 AI 的方法，对，但是这首确实都是手做的，手搓出来的。
我有看过你们的歌词，我觉得你们的歌词就是，似乎是主要就在描写一个 A 人类面对 AI 的这个困境，是吧？
是的，这个歌词是我们主唱啊，陈浩写的。他写词是比较对，而且他也是科技工作者，而且是我们公司的同事。
然后他那个用 AI 做的这个视频，
用 AI 做的视频，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对，
所以就是因为 AI 做的也很优秀嘛，就是什么优秀咱们就用什么，对吧？
啊，
也
对，
可能唐老师觉得 AI 还是在音乐的制作上还是不如你优秀。
我觉得目前。可能还达不到我想让他达到的那种水平，但是我觉得也快了。对，比如说音质这个问题，我觉得不是大问题，就多学学吧，学一下这个好音质是什么样的，就都不是不能实现的。
到了那一天的时候，你打算如何这个接受这个事实？
继续去 open mic， 对不对？他总不能替我去 open mic 啊。
所以就是享受每一天还是很重要的，这个世界照样在转。
你说我们两个非常的乐观，但其实我觉得至少我就是因为我们就是你不乐观看待这个事儿，他这个世界也不会因为你乐不乐观而改变这件事情，
是
是就是咋着这个日子还得照常过嘛。所以
谢谢你们的分享。
你说
学到很多，
两代以后所有的人都在自己的cubicle 里面，然后接个脑机接口，然后躺在那里，然后被输送养分，有可能会发生嘛，对不对？但是你说我们现在也既不知道会不会发生，可能也不需要担心，是吧？ 得太远。
嗯，行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
嗯，
感谢两位，其实一都聊不完的这个话题，
是的，是的，是的，
特别开心。
晚安，
晚安，拜拜，拜拜，
谢谢，
嗯，
拜拜。